那么兴平论看待一些事儿是什么特点呢？我可以给大伙说一说我们这个行业里头的一些规则。就是当你评论一个新闻的时候，绝不能只站在一个方向上去攻击另一方，道理都是他的。最起码你要做到什么呢？就是让另一方啊能在你的话语世界里他能发出声音来。这样的话做到平衡之后，你才决定谁轻谁重啊，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你不能是就可着一点呢去攻击另一点去，站在这个高度去骂那个高度，这个是不对的。准确的新闻评论应该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有多少当事方，这是作为人。作为事儿来讲呢，它的核心焦点在哪儿？然后新闻评论是什么呢？我们拿着放大镜、显微镜，甚至是哈哈镜都可以，围绕着这个人和事儿，我们转圈看一看，你既然这么做，你既然这么说，那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和对方的交锋，你们俩之间双方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这个才能全方位的体现出这个新闻事件的根本。当然我废话不多说，就这个罗永浩大战西贝这贾卧龙这个事件主体来说，是围绕着预制菜为核心，然后罗永浩一方、贾卧龙一方，再加上消费者，就我们普通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次舆论战。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想把它说清楚，首先我们就得搞懂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那就是你谈预制菜，他谈预制菜，这预制菜到底是啥呀？有人说预制菜是什么，我们知道，不就那要让你说你还真说不明白。说我能上网找资料啊，去年2024年3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过一个有关预制菜的一个标准，那不就是吗？我告诉大家，你要拿这标准来衡量，你发现官方认定的预制菜、老百姓认定的预制菜、商家认定的预制菜根本就不是一个菜品，这个中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认知上的一个坡度。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官方制定的标准模糊，而这种模糊甚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模糊。因为24年3月份这个标准呢，是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导的标准，那贾卧龙呢是中国烹饪协会的副会长。我们大家也都清楚一点呢，你的规则的制定者他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他要自己下场的话，他制定东西一定是对自己有利的。以前我的新闻评论节目，可能有的朋友还记得，我曾经说过有关这个公务员的医疗保险和公务员的养老金的问题，他为什么和企业单位啊、事业单位啊和普通老百姓差距那么大呢？因为本来这种他的收获的工资、奖金呢、退休金呢、医疗保障这些东西呢，应该交由全国人大去立法。可是最后你发现呢，公务员相关这一块是国务院在立法，就这个立法层级下降了一格。那立法的人都些什么人？都些公务员。那他制定这规则，他一定不会损害公务员的利益啊。所以就是你不能让一个运动员以裁判员的身份去参与制定标准和立法，这恐怕是最基本的一个新闻评论常识。那么首先我就说，去年24年3月份国家规定这个市场监督局推出这个预制菜的标准，它本身就非常模糊。怎么模糊呢？我在这给大伙说说官方的预制菜、民间的预制菜和商家的预制菜它中间有什么样差别。你看官方的预制菜标准呢，就说把食材啊经过工业化加工，然后在需要吃的时候它先储存，工业化加工之后储存，然后需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再做加热或者烹饪，形成菜品叫预制菜。它规定第一个里头不能加防腐剂，第二个呢是中央厨房配送的这种半成品不能视为预制菜。人家贾卧龙就说我们西贝没有预制菜是因为我们食材都是中央厨房配送的。那这个是不是制定预制菜的唯一一个前提标准呢？根本就不是。再一个大家也清楚，你储存了这么长时间，你敢说你的预制菜里没加防腐剂吗？而且这里边还有个更模糊的，什么叫工业化制作呀？你听起来像一个标准化流程、高科技的词语，但其实它有没有准确落地呢？精准落地呢？没有。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我们说大家要对这个预制菜啊口诛笔伐，不是。预制菜呢是社会的一个进步，进步到哪儿呢？节省时间，降低食品安全风险，降低损耗，它有诸多的这些好处。你看预制菜什么时候开始大行其道？其实概念很早就有，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被关在屋里边， 或者说你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呢，就跟双规似的，来回两点一线，你不能去别的地方，那么吃饭你的选择受到了很大限制。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从超市从哪儿购置已经弄好的，比方说这个咖喱鸡饭呢，什么黄焖鸡饭弄好了，回家一加热就出来了，是不是省时省力，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包括你到这个餐馆去，你会发现你等一道菜的最大忍耐度时间，有人测算我是15分钟。可是你说咱不要预制菜，都线上现宰，说到那我点一个这个宫保鸡丁，人那边把小鸡现杀了，再放血，再切，再啥，你受得了吗？所以它前面备好那材料，在一定程度来讲就是预制菜，就是它极大的节省了我们就餐的时间。再一个，它通过统一预制的过程呢，集中采购，我们都知道集中采购一定会降低成本。你现在你吃的外卖，你到饭店吃那东西，如果全部是现宰现杀的，你想这成本得多高？它一集中配送，把成本降低了。你不能既占了这个便宜的好处，回过头你等于念完经骂和尚，吃完饭打厨子，过河拆桥卸磨杀驴，那是不对的。所以预制菜，刚才我说这几个好处，节省时间，而且降低成本，还有一个降低损耗。你看看任何一个饭店后灶，一般来说食材损耗都是10%以上，但是你通过预制菜的配送呢，会控制在3%以内。那么商家在这成本降低了，他就可能会让利一部分给消费者，这对我们是好处，很有好处的。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它集中配送以后啊，它整个的食品安全这一块大大的有了保障。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清楚，你集中配送中央厨房肯定比每一家一户个体控制这个事儿好办。你要不信的话，你到各个单独的外卖点，你要到他的后厨房看看，恐怕你这辈子都不想点外卖。所以预制菜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好处，它也是现代社会科技化工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就我们不应该盲目去排除的这个。你像美国加拿大目前预制菜它的渗透率已经都高过60%了，就是这一点来说，这是一种科技进步的体现。当然你说这个过程有人浑水摸鱼玩点科技狠活，说每年三五晚会，我一看心里都害怕，这里边怎么什么都掺呢？就食品安全问题在我们国家历来是个老大的问题，没得到解决。不是因为预制菜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才出现，或者说食品安全在被放大，有没有预制菜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所以你不能把食品安全旧有的顾忌算到预制菜头顶上。所以首先一点，包括我个人来说，我也是支持预制菜的推广的。这点你看罗永浩说我不反对预制菜，我直播间还卖预制菜呢，我认为这点是能立得住的。但问题就是官方所推广的预制菜以及带来这些好处，就等于这个事儿是好的，让歪嘴和尚念经给念坏了。怎么念坏呢？其实落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老百姓认为的预制菜和官方不一样，商家认定的预制菜和官方的标准也有差别。什么差别？你先拿老百姓来说，我一开始听到的预制菜，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骗我呢？你本来咱吃的都是现炒的，你这搁预制菜你糊弄我，你要卖的还挺贵，我当然不能接受了。所以这第一点反映预制菜是不是图省事，咱们都是便宜没好货，你要图省事一定这东西质量也不怎么地。所以我们一开始听到预制菜呢，本能的排斥它呢，是感觉它制作过程是不是偷工减料的。再有一个，这些年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就刚才我说科技狠活的加入，让我们天然对预制菜就不信任。就是这里头你想，它居然一搁一年两年，它保鲜时间能那么长吗？你这里头你不搁防腐剂，不搁各种食品添加剂，甚至各种化工产品，有人就说中国的食品加工也进入化工行业了，原来它属于食品行业，现在化工行业。所以你把这些加到一块儿，我们老百姓天然对预制菜就有一种排斥的感觉，认为这个东西不安全不健康，至少是偷工减料。所以老百姓认可的这个预制菜呢，很多人对它是反感的。当然你一边感受这东西的方便，另一边去反感的，这个中间缺乏一种逻辑思考的这种能力，这个但是你对老百姓不能要求那么高。就像我们说食品安全问题，让老百姓借我一双慧眼，他的慧眼再大，他不能把化学元素周期表那些都拿下来，他有他的知识盲区嘛。所以老百姓认可的预制菜从一开始就往往跟食品安全绑在一块儿，就对预制菜有天生的可以说是某种偏见，何况预制菜行业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老百姓一听预制菜反感，尽管他天天吃预制菜他也反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罗永浩一说起这个事儿啊，就能引起很多老百姓的共鸣，就老百姓认可的预制菜不是这样。 还有商家认可的预制菜也不是这样。商家怎么认可呢？你看原来贾国龙理直气壮的说预制菜就是好，结果这事儿出了之后，他说我们西贝100%没有一例是预制菜。他为什么否定呢？他说你看按照去年的标准，中央厨房配送的不算预制菜，就是他认为的这个事儿对他有利，他就这么解释。就像我们商店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着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他对他有利，他当然就这么解释。因为这点来说，我们也不要责怪商家，任何人从事商业活动都是理性的经纪人。我给大家讲讲商人的第一利益是什么。你看现在说商人利益为顾客服务，要把顾客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是扯淡。商家是要把自己利益放到第一位，否则他不有病吗？他上来就出现这么一个共产主义爱好者，就把你的利益当作第一位的，我干活就为了你，所以这个是虚伪的。就像我坚决反对人民公仆这说法，因为费挺大劲，副科级、正科级、副处、正处熬到当官了，最后我成了公仆了，我成你家仆人保姆了，那我能干吗？所以人民公仆四个字是非常虚伪的。我倒觉得父母官三个字说的非常好，你当爹当妈的在老百姓面前你是爹妈，作为当官的儿女吃不上喝不上，你怎么好意思大吃大喝呢？唤醒你父母官的责任感嘛，这个是实在话。那同样作为商家，他首先得考虑自己挣钱，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他不考虑自个儿挣钱，他一心为你服务，我倒觉得更可怕是这样的。所以商人一定是以自己利益为第一位，然后才是顾客的利益。但是这两个在现代社会并不矛盾，你只有兼顾顾客的利益，同时你才能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本身作为商人，他就有天生的一种原罪。我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中国古代常说的一句话，叫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些全部是商业行业服务行业，车船垫脚这属于就是你这个迎来过往啊，开个店呢、啊、开个车呀、啊、搞运输啊。牙是什么？牙齿的牙，牙是指交易，居间交易，牙行就是居间交易行。你比方说媒婆也算是牙行啊，房屋中介也算是牙行，只要是居间的都叫牙行。说这些行业无罪也该杀，这当然有过去封建社会的偏见，就是这行一点错没犯你都该杀。为什么？因为你优先考虑的不光是自己利益，而且你考虑的是利益最大化。你有可能呢一手吃两家，你挑着两家也吃两家，也可能以损人利己为最大的行事方式。所以你看开店，他为什么过去你一提说开黑店，你就想起孙二娘、菜园子张青啊，狮子坡开黑店，拿这个人肉做这个包子馅儿，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咱们出门在外，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常识：您这个地方饭店要不了解，您尽可能别点带馅儿的，比方说馅饼啊、包子呀、饺子。为啥呀？没有任何一个开饭店的人会把最好的肉给你当饺子馅、包子馅。比方说这肉不新鲜了，我热一热，我烤一烤什么的，把它弄得熟了，能灭菌灭菌，然后给你剁了当成馅儿，你也吃不出来。他有的时候边角废料啊，你看猪肉身上不好那些什么囊囊踹都给你当饺子馅儿剁一块儿。这个你只要开过饭店的，各位你看我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敢说这种事儿你饭店没干过？你肯定做过呀，那东西咱不能浪费吗？搁在那儿，你搁在这里，反正你也吃不出来。还有比方说烤串的店，这进来人都嘴急呀、啊，着急赶紧给我上50个串来如今，你这要那边还得满足你要求，怎么办？正好上一桌有吃剩的，谁吃羊肉串桌上不剩点，拿去再烤一遍给你上来，你能吃出来吗？这种事儿开过烤串店你干没干过？你肯定干过。这是所以商人追求自己利益是第一位的，这是普遍现象。就我刚才说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当然因孙二娘张青人肉馅包子那可不是预制菜，因为在过去那人肉可不住的，那绝对是现杀现宰，武松来了先给你弄一宰了然后再包馅，这个是，这跟今天预制菜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我们说这个行呢本身先天它是利己的，都是理性的经纪人嘛。那么今天商家讲这个，你就看贾国龙，有人说他干了一个最大昏招，罗永浩一说这预制菜事，他马上开放后边厨房。我不知道是贾国龙脑袋进水怎么的，后灶是不能开放的，你让人看看你后台的事儿，那容易出事儿的。为啥？我就说了，任何一个后灶他不得优先考虑自己店铺的利益吗？你一开放一看，好嘛，老百姓想看啥？想看你大公无私，恨不得打土豪分田地，你把这菜白给我吃才好呢。 一看你这这么省料，那么省料，这个又冷冻时间长了，他能不来气吗？所以为啥这是昏招？没有任何一家餐饮业会说顾客利益是绝对第一位的，潜台词背后的真话都是我这菜馆利益是第一位的，我这料不能废弃呀、啊，我把这料扔了，我损失多大？我得多少菜能卖回来？所以你从这点来说，商家考虑这个问题，他一定跟消费者考虑不一样。这个事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某种温情脉脉的商业逻辑。但是我告诉你，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一样，只要干这个的都差不多。所以我说，商家认为的预制菜是什么标准呢？能钻空子我就钻空子，法不禁止禁允许。只要他那标准里说的模棱两可的，完我只要没出这大圈，我这就算不是预制菜。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个，官方的预制菜、老百姓心中预制菜、商家认可的预制菜，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个事儿最后吵得沸反盈天的，什么道理？就因为大家对预制菜认可不一样。我个人有我对预制菜的标准，我认为预制菜应该是什么样的？预制菜关键是，你这个风味形成是在什么节点？有人说，那他只要中央厨房准备出来那个，把萝卜腌好了，把肉喂成料，这就算预制菜？不是。我拿烤羊串为例，头天晚上您串好串，里边花椒大料啊什么这个盐都喂好了，您可注意，这时候弄得了弄好了这个串，你能不能吃？你不能吃，它是生的。就说它的味道，比方说是咸的淡呢，还是孜然放多了，还是辣椒放多，没有形成的，就是风味在这个时候它没有形成，它得是到炉上之后，你这一烤还问顾客辣的不辣的，放多少孜然，这时候你再一吃，味道才形成。这个不能叫预制菜，它只是准备了原料和半成品。它风味形成的节点呢，是我们在烤串的时候临要吃了才形成，这个不叫预制菜。我认为预制菜什么呢？这个风味形成在到饭店给你做之前就已经是好了的。比方说我们看很多那个外卖，你发现你点这个宫保鸡丁啊、京酱肉丝啊，他把那塑料袋拿出来写好了的，往那热水里一热或者微波炉里一热，然后剪个袋哗倒到盖饭上就卖给你了，这叫预制菜。为啥？它的口味是辣呀，是甜是咸呢，火大火小了，是在那袋里它就形成了，就它在准备半成品的时候这个味道已经形成了，到这儿只是用水加热呀，用烤箱啊，用电磁炉加热，就它这个风味已经在烹制之前就形成了，这个叫预制菜。所以我个人认为预制菜的标准呢，是它风味形成的节点，它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如果在现场做的时候形成的，不能叫预制菜，它最多是备料前面，不是在现场做时形成的，它这边已经冷冻拿过的时候，其实这味道就在里边，这边就热一下子，加点温度，这就叫预制菜。可是我说这个观点，我跟身边很多朋友交流，我看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的预制菜在脑袋里，或者是老百姓认可的，或者是商家官方认可的，几乎就没有一个现在最科学的解释。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有预制菜之争，概念就混淆就模糊，而推广的时候只考虑预制菜的优势，而没有考虑到第一，预制菜到底给大家的健康带来的是什么，第二个，预制菜是不是要事先说明，你得要个知情权呢。就像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也反对转基因，但转基因到底对人体有多大危害我说不清楚，没有那么高科学素养，但是呢，我想的是什么呢，你让我吃了转基因的这我不在乎，你得告诉我它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我们要获得这种知情权。所以这次罗永浩为什么很多人拥护呢，也恰恰是甭说西贝了，所有餐饮行业几乎没有一个在上菜的时候告诉你兄弟这是预制菜啊，没有一家这么告诉的。那你不告诉我，你剥夺了消费者知情权是不是毛病，所以才会引起这么滔天的民意，它的根源在这儿，预制菜的概念的混淆加上预制菜的告知权和知情权。